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还是新约一百句啊？了解历史十大局，在这里有乐意，
还有姚倩，
还有木心。
嗯，我们一步一步接近成功，今天已经是第23集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小复习。那我们真的不要怕麻烦，我们来复习一下保罗的宣教旅程。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你也可以问一问你自己，还记不记得从第几句，就是新约一百句的第几句就开始讲述保罗的宣教行程呢？
哎，我来，我知道，是从第76句。
啊，牧师很好啊，可惜
我有复习的。
可惜因为你是牧师，所以没有奖品。那么第二道问题就是，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大概是怎样的？那我就打算自己回答。第三道题就留给我们亲爱的牧心老师哈。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巴拉巴是同心同行，不计名讳。后来在路斯德，保巴被高举，也被逼迫。再后来在庞菲利亚的别家，马可就退缩，
逃兵。
今天的逃兵成为明日的勇将。最后，巴宝就回到安提阿，述说神作为。耶路撒冷的领袖就说，外邦信徒必须犹太化。于是有纷争怎么办？就召开会议解决纷争。最后决定是行律法才得救，不相信听友们，你肯定听得出来，我所讲述的正是新约一百句第76到83句的内容。那第三道我们要发问的问题是，请读出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句子。
对，就是84到90句。
嗯，
84，第二次宣教旅程。85，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86，重回旧地，兼顾信徒。87，与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
嗯。
88，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89，希腊腓帖庇雅哥。
嗯。
90，经弗耶回安提阿。
第四道给听众朋友思考的题目就是，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上半部分，能不能我们把它背诵出来呢？
嗯，91就是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开始句了。
嗯。
92，亚细亚以弗所3年。93，马其顿亚盖亚。94，定义到耶经，不以性命为念。
嗯，希望你能背诵出来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说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下半部分。95，耶经骚动抵挡保罗。
96，被捆绑往罗马，主安其心。
97，大风吹，遇险海上。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上一讲呢，第94句就讲到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末期呢，保罗定义到耶路撒冷，不以性命为念。那究竟当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啊，那个就是第95句的内容了。
嗯，
95，耶经骚动抵挡保罗。
嗯，
我们来了解这个骚动的事件的背景。
嗯，
保罗前往耶路撒冷，要将外邦教会的捐献呢款项呢，来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贫困的信徒。
嗯，
那么教会领袖呢，那里的教会领袖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跟众长老，就跟他见面。
嗯，
一方面为保罗在外邦传道结出的果子感谢神。
嗯，
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哎，保罗这一次行程在教会中引发纷争，怎么搞，怎么办？
可能会引发纷争，还没有发生。
那么他们这种担心呢，就要了解一下了。
嗯，
当时呢正是五旬节快来，那么这个节期通常呢，犹太人的民族的主义的情感呢很大，而且反外邦的情绪也特别高涨， 那么许多犹太人听信了，哎，关于保罗的负面的传言呢，啊，比方有人说，哎，他教导在外邦的犹太人和他们离弃摩西的律法，也教导他们不再为孩子行割礼等等，所以教会领袖呢就很忧虑，如果他们严守律法的犹太基督徒呢，特别跟保罗有敌意了，
就是他们一些误解一些谣言，其实保罗没有这样做啊。
为要化解这种潜在的冲突呢，那么雅各作为领袖呢就向保罗提出一个计划，要保罗表明他未曾背弃律法，那么怎么样呢？当时呢有四位弟兄，他们许了旧约有的拿西尔人的愿，要禁酒，不可以喝酒，不剃头发，那么最后七天呢他们在圣殿中又守洁净礼等等，而且还要还愿献上祭物。这四位弟兄当时呢正准备进入圣殿，但可能呢缺乏完成礼仪所需的费用。
哇，买这是牲口来做祭牲，
要钱的。那么雅各就建议，哎，保罗你就带他们支付这个献祭的费用，而且跟他们一同行洁净礼，如果这样行呢就可以向当时众人证明保罗还是尊重摩西的律法的，所以保罗呢觉得这个建议好都接纳了，他愿意跟弟兄们一同行这个洁净礼，也为这四位弟兄呢来付一切的费用，通过这个行为呢就表明他自己呢始终呢尊重犹太人的律法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这样问了，那么为什么保罗答应行洁净的礼呢？他不是说过人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吗？在加拉太书呢就这样的表达出来嘛，那么怎么理解呢？那其实保罗他愿意答应跟那四位弟兄一同行洁净礼呢，并不代表他同意守律法才能得救，
对对对，
而是使徒行传21:25呢那里也重申了耶路撒冷会议呢就外邦人不用守律法的决定嘛，所以这个不是有什么冲突的，保罗这样做呢是奉行了他在哥林多前书9所说的，哪里说什么？哇，很重要，他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人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只要不是扭曲真理呢，保罗都愿意配合传统的，也按犹太人的律法来行事，
只要你不是要他承认你要做基督徒一定要行律法的礼仪，要靠律法的礼仪得救，在这点上他一点都不退让。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骚动的经过，保罗行了洁净礼，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一直在监视保罗，他们就是来自亚细亚一带一直跟踪保罗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保罗和外邦信徒特罗菲摩在耶路撒冷城走过，就以为保罗竟然胆敢带外邦人进入圣殿，接着就煽动群众下手拿保罗，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千夫长用铁链捆锁保罗，当时情况很混乱，群众在乱嚷和叫喊，千夫长无法问明实况，于是把保罗带到安东尼营楼里，在使徒行传的21:35-36那里记载，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挤得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除掉他，这情况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受审的情况，千夫长起初误以为保罗是领导一些犹太人作乱的一个从埃及来的犹太人，但当保罗以希腊语请求准他讲话，千夫长就知道他不是那个人，而且批准了他讲话的请求，到这里事情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保罗就有机会多次公开讲话为主做见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保罗在犹太群众和权贵面前为主做见证的经过，首先呢保罗向聚集在圣殿四周的群众见证主， 刚才讲到千夫长准许保罗在安东尼营公开讲话，于是保罗就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诉说自己本来受教于加马列门下，是严谨的法利赛人，后来却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并交给他向外邦人传道的命令。当犹太人听见他居然要到不洁的外邦人那里传道，开始又发飙。千夫长不懂亚兰语，于是想用皮鞭拷打保罗，要知道群众向他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可是当保罗说自己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千夫长就不敢鞭打他了。我们再次看到，虽然保罗是被群众和千夫长逼迫着，但同时也看到神使用了他为福音做见证。第二呢，就是在权贵面前为主做见证。后来保罗被带到公议会前受审，申辩自己无愧于良心，引起大祭司亚拿尼亚不满，命人打他。保罗斥责其违法后，得知对方是大祭司便道歉。他指出自己因相信使人复活受审，引发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因信念不同而激烈争论。千夫长见局势失控，即令士兵将保罗救出带回营楼。听到这里，相信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因被带到公议会受审，保罗也有机会在权贵面前见证主了。如果你是保罗，此时此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可能你会为有机会见证主感到荣幸，但毕竟那么多人审讯凌辱，心底里也是不好受，对吧？主是明白我们的，所以在这个事件中，主也适时的激励保罗。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主怎样在危难之中激励保罗的。
其实我们看见，往往在保罗遇到危难的时候，主就会亲自的显现在异象当中哈，为保罗来壮胆。我们看《使徒行传》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其实保罗一生呢多次看见异象，特别是遇到那个紧急关头啊，情势非常危急的时候啊，神就会让他看到异象来激励他。那我们数一数哈，在《使徒行传》18:9，当时在哥林多也受到很多的逼迫啊，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那结果呢，神在异象中显现，叫他不要怕，只管讲哈。然后呢，也说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等等。那现在同样在耶路撒冷，神也再次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了哈，就是叫他放心，这两个字使乐意很感动。那么还有另外一次，就是在往罗马的船上，当时有大风浪，记载在《使徒行传》27:24，待会我们啊还会再讲的。单单这样就看见有三次了。异象当中呢，复活主往往是以他的话来坚定保罗的心，鼓励他继续宣教之路。那我们也来一个小小的总结，在耶路撒冷骚动抵挡保罗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受逼迫反而使保罗有机会在群众和权贵当中见证主，宣扬福音。而在过程当中呢，主也没有丢弃保罗，而是在适当的时机就为他壮胆，这是使我们非常感动的。
对，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如果你想更了解刚才说的耶路撒冷骚动的详情呢， 那么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21-23章上半的部分。
嗯，
那么以下呢，我们来说说，本来这个只是耶路撒冷发生的一次冲突。
对，
为什么最后保罗
被押到罗马去？
被押到罗马去，这个就是第96句的内容了。那么96了，被捆绑往罗马，主安其心啊，这个就是这一个句子了。保罗早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呢，就表达过希望到罗马去啊。如果我们参考罗马书1章10节、15章23-24节，就看到他的计划心意了。如今他确实要去了，哎呀，却是带着锁链上路哦。被解送往罗马之前呢，他经历了好几次的审讯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念《使徒行传》有相关的事情了，并在该撒利亚被囚禁了2年啊。这个我们如果翻到《使徒行传》24章27节，就了解这个历史了。
叫凯撒利亚也可以啊，都没关系，只是翻译。
那么情况是这样的，在耶路撒冷，40个犹太人呢，他们密谋啊，要杀害保罗，而且发下毒誓，如果不先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使徒行传》23章12节就这样的记载。但是这个计划呢，被保罗的外甥发现，
相信有神的美意，
有神的帮助了。那么保罗就嘱咐百夫长带他，去见千夫长。千夫长得到了解这个详情往后呢，为避免保罗在途中遇害呢，就决定把案件呢交给罗马巡抚这个腓力斯来处理啊，这个就交给其他人了。使徒行传23章12-24节呢，就是提到这个腓力斯。那么为安全起见呢，千夫长就安排军队要护送保罗，连夜将保罗护送到安提帕底，又由骑兵再护送他到该撒利亚。这个是使徒行传23章23-31节的段落了。那么千夫长还写信给当时的巡抚说明情况，这个腓力斯呢就知道保罗是基利家的公民啊，就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大希律所建的衙门里。在使徒行传23章35节就了解这段事情。那么5天后呢，那个大祭司叫亚拿尼亚就带领几位长老跟一个辩士来控告保罗。保罗按时前来申辩，而且指出自己根本没有犯下他们的指控。他来耶路撒冷是为送捐款献祭，并且他继续说他是因相信死人复活而被他们控告的。后来他更有机会向这个巡抚腓力斯呢来讲论信耶稣的事情。也就是在高官面前，保罗有机会做见证了。腓力斯呢虽然没发现定罪的理由，哎呀，但是很可惜，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又希望保罗给他钱呢，
贿赂他，
就把案件也拖延下来。结果呢，保罗就被关押了2年。
对，直到菲斯都接替腓力斯，案情就出现了变化。菲斯都也要审理保罗，却想将他解回耶路撒冷。保罗知道犹太人仍图谋杀他，于是行使罗马公民的权利向凯撒上诉。这点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5章11节。这是罗马人的终审上诉权，相当于帝国最高法院。菲斯都因案件棘手而且不讨好，便训示定案，将保罗押往罗马，自己也得以摆脱责任。在送往罗马上诉之前，因被大希律的后裔亚基帕王提审，保罗还有机会向权贵亚基帕王见证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从此保罗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他是旅行不到家，在会堂、讲堂、家庭中传道，现在神将他安置在另一个场景中，他要面对军兵、地方长官和政治领袖。尽管环境艰难，保罗始终坚定不移，并把握每一个机会见证神。这一切呢，其实早在保罗蒙召时主已经预言，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段经文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神知道保罗会被捕、被囚、 但他使用这些事件使保罗在更高层面上见证主名。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因此受信仰而被误解排挤，是否能像保罗一样不但坚守信念并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认为保罗的生命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呢？
保罗可以到这个境界，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因为神跟他关系很密切，神也没有丢下他或者只是利用他，神也在适时会在意象当中鼓励他啊。因着神这些鼓励，我相信对保罗来说也是很有力量，对吧牧师？
我个人觉得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那群长老领袖面前说的话很重要。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20章24节。所以保罗这么勇敢在面对这些高官这些政要面前呢，他还是为主做见证。
而且他当时是接下球啊，还反客为主的向别人传福音哈。那么牧欣老师你呢，你觉得保罗为什么可以哇生命达到这个境界都不怕死的？
我想对于保罗而言呢，就是他见到了异象，在异象当中他见到了复活主，这个是贯穿他一生的一个核心点，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逻辑的，这里面底层逻辑的支配他的一生的。丢掉性命他也在所不惜的，
他经历耶稣与他同在，
是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不光是追求服事，而且先追求耶稣与我们同在，先经历他的爱，才有这个力量去爱别人，还有为主做大事。刚才已经讲了，由于保罗提出上诉，军兵就把他押送到罗马啊，但是是很长的路程的，他们坐船前往意大利哈、啊，但途中呢就遇到狂风大浪，这正是第97句所讲的。97，大风吹，遇险海上。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7章20到23节，还有25节。大浪吹逼，我们获救的指望都放弃了，众人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就不致遭到这样的损失和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因为昨夜我所侍奉的神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神已把安全赐给你同船的人了，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保罗的说话这里真的很重要啊！这趟行程呢，会有大风吹，又有可能遇险海上，保罗已预先劝告百夫长不要勉强继续行程，只是百夫长没有把保罗的警告放在心上，他继续航行，结果就真的遇上猛烈的风暴，那么船身受到极大的冲击、过了多日他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但神告诉保罗没有人会因这场风暴丧命、这次他们听从保罗的话就放心吃东西。使徒行传27章36节，结果船最终搁浅，百夫长因为要救保罗不准兵丁杀囚犯啊。使徒行传27章42、43节，那么最后呢，所有人全都安全到的马耳他岛啊，使徒行传28章1节了。而且保罗还在岛上经历了神迹，虽然被毒蛇缠着手，哇，巨人安然无恙哦！借着神还使用保罗医治了很多病人，
又是神迹，
又是神迹。在这里我们看到，哎呀，神真的大大使用保罗，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见证神的荣耀。之后呢，在军兵押送底下呢，保罗就坐船前往罗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忠于神的呼召，我们很可能会遇到生命中的狂风巨浪。然而我们可以依靠所侍奉的神，他掌管的一切可能会使坏事变为好事。接下来呢，就是一位传道人的见证。根据教会传统文献的记载，在16世纪的英国有一位传道人名叫吉平。当时英国的玛丽女王 迫害基督徒。吉平呢，因为传福音要被送到伦敦处死，一路上吉平一直说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押送他的守卫就耻笑他。在途中吉平坠马受伤，行程因此耽误了数天。吉平对守卫说，我深信即使这次意外也必然是祝福。最后当他们快要到达伦敦的时候，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各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于是问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民说玛丽女皇死了，而基督徒不用被处死了。吉平望着那些守卫说，你们看，一切真的是最美好的，神掌管的一切，使用他这次的受伤和延误来拯救他。
新约一百句第95-97句，耶经骚动抵挡保罗，被捆绑往罗马，主安其心，大风吹欲衔海上，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同学们，你们爱吃什么水果呀？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树林意义。哦，
我知道你这样说是别有用心啊。
给你看穿了。对了，真道分解周末栏目将要推出迦南莓果系列，
到时候我们会为你介绍有关无花果、葡萄、橄榄等以色列水果的小知识，
当然也会探讨这些果子在圣经里头的象征意义。
什么时间推出呢？
10月26号起，逢礼拜六、礼拜天。
真道分解，
迦南莓果在圣经。
对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关心，新约一百句很快播放完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什么呢？刚才的广告告诉我们会谈迦南莓果在圣经，那是谈什么呢？你都猜到了啊，应该就是谈迦南的水果，例如是葡萄、橄榄、无花果啊、石榴等等的水果。先是给你一些实际的他们生长的小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是谈谈他们在圣经里面的象征意义。希望你记得收听。最后我们也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口诀啊，三句的口诀：95，耶经骚动抵挡保罗；
96，被捆绑往罗马，主安其心；
97，大风吹欲衔海上。
今天分享题鼓励你在留言板写下，当你遇到困难、信心可能动摇的时候，神曾经用哪句经文坚立你、鼓励你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我是姚谦，
什么心？
我是乐意，拜
拜。
Bye
bye。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